很多年前呢，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叫做郎咸平。郎咸平呢，后来这个人口碑一般般啊，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个这个揭露了很多民企 MBO 过程中问题的这么一个斗士了。那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件事呢，是他曾经在中国就是排名前二的高校里面做演讲。演讲呢有一个主题是说中国企业不应该一味的做大做强。那他的意思应该是我们中国应该有一些小而美的企业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这个学生举手问问题，说你不让中国企业做大做强，难道我们的中国企业应该做小做弱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看到一些网友啊、二极管啊什么的，所以说我觉得也不难理解，因为你看中国这个排名前二的学校里面，对吧？这个举手问问题，这有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这种水平。你可以见这种思维方式呢，是难以避免的，因为它很简单，它是很容易想到的，就非此即彼是一种最简单的思维方式。对吧？你不让大家做大做强，就等于你让中国企业做小做弱，是吧？这个上个视频，我的视频发出来，有人说你是绝口不提恨国生意这个事儿，有人说这个爱国生意总比恨国生意要好，对吧？这关恨国生意哪门的事儿，对吧？我说这些做爱国生意的方式我不太支持，也不代表我支持恨国生意，对吧？那根本是不着边的事情，对吧？这个大家想想，这个我前面说的郎咸平的那故事呢，也能理解啊。这个我自认为呢是爱国的一个人，就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不爱国，就是我觉得我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以及在上面生活的人民。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，是我在青少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杭州，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公交车上面，然后行驶在西湖边上的公交车。那天呢下着雨，然后外面雾气很大，我透过车窗往西湖方向看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马路旁边就是西湖，但是呢因为雾蒙蒙的一片，白茫茫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呢我还是止不住的，就是泪流满面呀，因为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理解，就是小的时候看了太多这个西湖的各种各样的诗词，然后知道这个土地上有太多的故事，然后你一旦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就心情非常的激动啊。你虽然根本没有看见这个西湖长得什么样，但是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啊，然后就非常激动。我觉得，所以说就是国外的地方再好啊，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文化的羁绊啊，就我觉得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另外，我说一个。就是网友还很流行的一个观点呢，就是这个人在美国就是屁股就等于是歪的，对吧？人在外国就不能爱国，就是我觉得呢，这个你去美国去了别的国家能爱国吗？我觉得当然可以，是吧？你在国外有产业也可以爱国，当然我没有先事先声明，对吧？我没有这个在国外有身份，对吧？我在国外这个也没有什么买房子啥的哈，然后这个，所以说否则我说这个话可能都没资格说了，对吧？这个。你看人家这个以色列，对吧？以色列有很多支持他的人，也不在以色列住，对吧？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就你为什么一定要住在一个国家才能爱这个国家呢？就我们海外有这么多华人，他们也是在中国这个出生的，对吧？也对中国这边有感情，他们爱国不很正常吗？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这个爱国呢？那我们现在国内很多人，对吧？一说你这人在美国或者怎么着，说好像。其实当敌人一样的看啊，我们华人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啊。然后甚至我都觉得，就你说外国人能爱中国吗？这也可以啊。如果有一些外国人他挺喜欢中国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就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去欢迎这个所有人爱中国都好吗？对吧？那个甚至中国人爱外国的也有啊，中国人爱俄罗斯的人也有啊，对吧？这个我看前段时间还有人到俄罗斯去当兵去送，这个都有啊，这都是人的选择嘛，对吧？反正。我是只是说我的一个观点啊，我觉得你爱不爱中国呢，和你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的，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还有呢，其实我觉得国外的人呢爱中国也是挺好的一件事，这个不光是这个出生的地方，而且我觉得，就是我们哪怕从最功利的这个角度来说啊，就是其实我觉得海外的华人和中国都有一些联系啊，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啊。就是首先你在国外呢，并不是说像你真的在国外住就知道，其实很多事不是那么公平啊。其实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在美国这个。中国人、亚洲人，他受教育这个资格公平吗？我觉得很多事儿都不公平哈。然后公平都是很表面的公平。你真的是一个不受歧视的群体吗？你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你真的很容易融入到就是本土美国人的那个圈子里面去吗？这个其实我更小的时候吧，我会想，就是我如果到国外去，那我一定好好说英语，然后这个好好的学习国外的文化，融入到当地的圈子。后来你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就是因为很多人。他就是根本的那个文化思维方式不一样啊，就是大家遇到一件事情想的东西，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一样啊，不是说你去这个语言好，然后你去跟着人家吃人家东西，学人家的这个体育爱好各种东西， 就能混到那个圈子里来，因为大家想的不一样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这个华人在哪里是最不受歧视的地方呢？还是我们中国，对吧？这个海外好，有些地方你当然有它的好，但是说这还是在中国，我觉得是最不被歧视的地方啊。反正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。然后我去年啊，在澳洲待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当时还和当地的一些华人聊天，然后有一个华人跟我说的话，我觉得还印象蛮深刻的。就他说，他希望那个他的小孩呢也能回中国受过教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在海外啊，其实就是如果说子女这一代呢也蛮难混的，因为比如说人在海外，他们都是喜欢很阳光的，然后搞体育的，对吧？我们坦白说，这个我倒不是说有什么人种歧视什么的，就我们中国人其实搞那些。比如说什么搞个橄榄球啊，搞个什么的，我们可能确实不是我们这个体格或者说很擅长的东西吧。那你在人家那些擅长的地方呢，你不见得比人家好，对吧？然后你这个群体在海外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被歧视的群体。那你将来比如说你的小孩在国外竞争有什么优势呢？那其实据观察，我的观察，其实海外很多华人赚到钱，他其实还是因为和我们中国有一些关系，或者说。这个有中国这边的一些经验也好，或者拿着中国的供应链作为优势也好，对吧？在中国这边进货，或者说在中国这边有一些先进的东西，然后在国外能赚到钱。那所以说，那个人跟我说呢，哎，就他跟我说呢，就是说这个让小孩回中国受过教育，这样呢，将来也可以结合一下中国这边的优势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那这个说法比较功利啊，就是我觉得爱国可能和这个也没有关系啊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海外的人呢，就是多关注一下中国，对吧？然后多。和这个中国这边有一些联系啊，我觉得还是就是挺好一件事。然后就是国内之前很多事儿时候说什么国产替代啊什么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公司一些产品如果讲国产替代故事也能讲，就是我只是个人单纯不是很喜欢这种拿爱国做生意的这种事情。但这个事儿也不强求别人，其他人做生意不违法，对吧？你做爱国生意你做去呗，对吧？但恨国生意我肯定也不赞同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我觉得。哎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其实爱国这个话题呢，一说可能流量呢还比我一般的视频更大一点。但是我们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啊，我的观点都说完了。有些话题呢也洗洗粉，但是我观点表达完了，以后也不碰这个话题了，就是尽量少碰啊。这个反正我的观点就以上这些啊，那我们再录下一个主题啊。其实今天我是想和大家聊一个 to B 的一个事情。